在敬拜当中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好，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所宣告的。当我们特别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你越发的看到，越发的相信这样一个真实的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依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这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在一个我们没办法去对抗的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能够为主而活着。看起来是黑暗的，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我们因着看见基督，我们看见基督真光渐渐照亮，黑暗渐渐过去，我们也看见那得胜的国已经来到。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哈，当我想到这一篇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特别记载了，其实是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呢是集中在一个被鬼所附的一个人身上怎样得到拯救，另外一个呢是集中在两个病人身上，甚至是死亡已经死了的人身上所彰显出基督的全能和作为哈。前半段呢在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怎样得到医治和拯救，对于这段圣经呢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因为我知道，在分享的，就是在讲到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两次是特别的，是专门选出这两段，这一段圣经呢，有过两次的分享。当然，可能主题可能不一样，但是内容呢，都是这一章的圣经，都是第五章的圣经。我还是将这一章或者前半段的主题呢，定为奇异恩典。为什么如此呢？我常常想到，奇异恩典的作者，牛顿，牛顿大啊，约翰牛顿哈，他曾经也是一个，在过去是一个奴隶贩子，在他没有归信耶稣基督之前是一个奴隶贩子，那直到他人生经历一场海难之后，真正归向基督。他就真正的悔改，脱离那种生活，而成为一个传讲福音，甚至推动黑奴，释放黑奴的这样一个运动，带来这场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他的人生的转变呢，就像奇异恩典，其实也更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好，我们先请圣弟兄将第五章1到20节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哈。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希望呢，圣灵既然借着马可非常详细的将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的整个的生活，前后呢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去思想，去进入我们不只是看见是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个故事，而是让我们进入到。是这一个记载当中，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神迹或者这样福音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如何发生。好，
好的，我们一同来读话语。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秽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缠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子，因为我们的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护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床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感谢主的话语，读完了。
好的，谢谢郑弟兄。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向我们显明，你是这世界的真光，你也是我们的救主，是永世的大君王。主啊，我们何等感恩，看见你的作为在地上的彰显，将一切被掳的。使他们归回，叫一切受压制的得以自由，使那些被捆绑的得到释放。主啊，我们深知，在这个世界，我们过去的生活，还有许多现在活着的人，也都同样需要这救恩的领导。我们仰望中，在下午的时间里，你让我们再次看见耶稣基督的大能恩典在我们中间的彰显。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其实从我们一开始进入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当主耶稣福音事工的一开始，其实都明显的看到呢，这是一场极大的属灵的战场。在这场战争当中呢，首先进入的，像我们看到展现的呢，还不是说人怎么样去来。或者说反对耶稣，或者拒绝耶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的是那个属灵战场当中的一个反应，就是被鬼附的人，他们已经没办法再隐藏，甚至他的作为呢更加的明显和猖獗，让从前还没有意识到、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属灵事物。世界的这种情况的人呢，都能看见，原来我们不只是活在一个平面的人与人的物质的可见的世界，我们同样活在一个不可见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更加立体的世界，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确实人都不断的想要把这些合理，但是这些没办法用人的理论来把它合理化，以为只是人的问题，它固然是人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在它背后还有属灵的参与，属灵势力的参与。那么，今天第五章的圣经呢，是最具体、最清楚的将魔鬼怎样在一个人身上的作为如此清晰的向我们展现，也让我们看到，假如我们今天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和这样一个环境的话，那么我们会怎么看待呢？也许我们会觉得说。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几乎来说的话，我们是抱着一个放弃的态度，因为如此这般一个人， 你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和改变他的。你说用教育这样的人，你能教育吗？他还能听懂，还能接受你说什么？你说用法律和监狱，那今天任何这个世界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缺少法律，也不缺少监狱，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人改变过来，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完全被魔鬼撒旦任意掳去所辖制的人。所以，但是我们非常奇妙的看见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头一天晚上就吩咐门徒过海到海对岸去的时候，上次我们分享到海中遇见了风浪，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行程，耶稣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呢，就是针对着这样一个格拉森被鬼所附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先看这样一个被鬼附人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可悲的，是令人绝望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又知道这个人是有福的，是有指望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几个几部分来看，好吧？第一部分呢，我们将看到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的整个被鬼附的状况，整个情形是一种什么状况。第二部分，我们将看耶稣怎样的来怜悯他，在他身上所彰显的作为。第三部分，我们最后要看到的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后来他蒙恩之后的一个回应。好。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在这个地理上什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格拉森人呢，实际上你要去我们去看圣经原文的时候，格拉森这个原文呢是不清楚的。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福音书当中的更多的地方呢，它不是翻译成格拉森，而是呢叫约旦河，或者说湖，不是约旦河，是约旦河外，或者说是那边的意思。那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它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也是在约旦河的东部。这一块地方呢，是过去呢，是马拿西，就是东马拿西他们所在的地方。但是这里呢，又是以色列呢，北国呢，分国之后呢，最早被掳的区域。也就这里呢，是最早被外邦人所掳掠的地方。随着以色列人被掳历史的变迁呢，这里其实是早已经被外邦常常欺压和同化的地方。那这里呢，这里居住的人呢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有很多是外邦人的。在新约当中呢，常常被称为呢外邦人的约旦河外邦人就是是外邦人之地了，被称为外邦人之地。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呢，其实是也或者更早呢，这里都已经很希腊化了。所谓希腊化呢，就是当亚历山大做皇帝的时候，凡他所征服的地方呢，他都极力的推广了希腊化的生活，包括呢希腊的语言、希腊的戏剧、希腊的文化、体育等等这些，都在他所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呢，极度的推广。因为呢，亚历山大是一个对自己、对希腊文化特别推崇和喜欢的人。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么，罗马接手了这些领地之后，其实罗马人呢，他们也非常喜欢希腊的文化，他们也继承了希腊的文化。于是呢，这些地方呢，其实继续呢保留，甚至更加大了对希腊文化的一个推广。所以，格拉森这一块地方的人呢，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用中国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差不多相当于像在深圳特区一样，这里呢都是现代化的都市，居住的人呢都很多，不一定是本土人了，来自各地的人都有。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啊，不要以为啊，耶稣和门徒们 坐船到了河对岸，这里突然出来一个很野蛮的，没办法，没有人可以控制的一个类似于野人一样的人，我们就觉得好像这里是一块蛮荒之地。恰恰相反，这里是一片最繁华的都市，这里是最希腊化的，是靠近犹太人区域最希腊化的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繁华的都市，最现代化的一种生活区域。那这样，我们了解这样一个地理和生活环境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在一个看起来最物质文明、最发达、最繁华的区域，你又看到一个是最野蛮、最可怕的一个人的生活情景。有时候呢，人们会觉得说呢，这个世界的野蛮是跟它的文化落后是有关系的。只要加以改善、提高教育、加大这个建设和投入呢，这里人的生活呢，一定会改变一个新的面貌。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其实不然。不管这个世界它的外貌如何的改变，它的属灵本质，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因为这个世界，它的确就伏在那世界的王、魔鬼和撒旦的权下。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在这个岛上已经是出了名的，没有人敢靠近，甚至在其他的福音，马太福音说呢，人们已经不再从那里经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很可怕。可能造成了对人生的安全的威胁，很多人已经不敢从这里经过了。但是，当耶稣一下船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主动的迎向耶稣而去。当然，我们从后面这一个被鬼附的人，鬼借着他和耶稣的对话，其实你知道，这个鬼在他身上的鬼是知道耶稣是谁，也知道耶稣来干什么的。但是他没办法去回避，他不能说他要用一种隐藏的方式避开耶稣，只要耶稣到这里来，他就必须来迎接耶稣。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身上，他就是那位主权者。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魔鬼和他的使者也没办法来逃避他。尽管在基督没有踏进这块地图之前，这个人是完全被他牢牢的控制着，是不得自由的。但是当耶稣来到，他也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时候到了。不管过去这个人生活的多么的黑暗和绝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将他的主权，甚至将他的领地要交出来。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人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坟茔里。我们都知道坟地里，坟茔住的什么人呢？坟茔住的不是活人，坟茔住的全部都是死人。因为在那里的没有活人，一个活人呢不可能住在坟茔里，但是这个人呢，他就住在坟茔里。你说一个活人住在坟茔里，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怎么能够生存和生活下去呢？为什么撒旦苦害一个人，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驱使一个人，使一个人没办法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没办法与人正常的交往，住在一起，非要住在死人当中，住在坟茔呢？有时候呢，我深深的觉得，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些非常极端和特殊的、特别的现象呢，它是正好是彰显出。揭露出这个世界的真相来，何以见得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正常， 啊，你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和赚钱养家和家人在一起，看起来过着一个平安的、幸福的、正常的生活，你会觉得这个叫正常。实际上，它能反映出人的正常吗？它不能反映出，因为在看起来正常的背后，实际上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但是人努力的。这样去生活，要呈现出一种正常，是让人好像看起来可以心安理得的这样去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啊？你可以和你的同事、和你的朋友、和很多的世人多在一起，交往之后呢，你就知道，其实当今的整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一种外表的正常。啊，每一天的交通是正常的，只要没有发生大的这个交通事故，它都是正常的，是吧？你看到整个国家的机器，它正常的运转，每一天还保证着人们可以有相对的一个安全，这是正常的。事实上，你仔细的再去看，其实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不是正常的呢？因为你看着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家庭，但这一个家庭呢，实际上有多少家庭是正常的你看他有一个妻子，实际上你不知道他有几个妻子。你看着他在工作，实际上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他外表你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很正常、很体面的一个工作，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在做什么。他整个的生活实际上是不正常的，整个社会是有他表面的看上去光明的、正确的、好的那一块，让我们看到，差不多。但事实上，他有背后黑暗的和你无意去察觉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有一个这样特殊的事件或者特殊的一个人从这样一个社会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呢？你才会看到这一个人和一个文明世界的格格不入，正是把这样一个看起来文明的世界的撕开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并不像它所呈现那样是光明的，是丰富的，是正常的，而其实它是极度不正常。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虽然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住在这个各种设施条件都非常齐备的小区、住宅或者生活区域当中，但是从属灵的实际来看，这个世界就是一座大的坟茔，就是一座大的坟地，因为这个世界实际上布满的都是死亡的气息。你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找一个活人来对话是很难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充满了都是死人，他们没有生命，他们也不会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每个人都在忙碌的、拼命的在活着，但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活着。所以，这个整个世界所呈现的就是一座大坟。所以在这里活着。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很正常，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看来，这个世界它不正常，因为在这里没有生命。说每一个人在过着自以为正常的生活，事实上你会通过这样一个人看到，其实是没有正常的，因为在这里没有生命。第二呢，你也会看到。在这个人身上所彰显出的一种极度的，就是一种捆绑，一种渴望自由而没有自由，就是他希望是自由的，但是他又没有自由，而这个世界上所有所加给他的，就像人所用锁链把他捆绑起来，要控制他，而他又是极度的。不受控制一样，就是这种状况是很矛盾的，因为当他无法自控的时候， 人们需要用一些强力的手段来控制它，即使如此，也是没办法控制它，使它过回一个人所理解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一个罪人的状况了，他生活的整个状况是内心是一种狂躁的，他理解的自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所以，但是这个世界，它又不可能提供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伤害与破坏，根本不可能有一种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第三，我们再看到这个人，他昼夜在哪里呢？在山中喊叫。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部小说，我不知道是还是我记得不太清楚是不是鲁迅写的，叫《呐喊》，大家记得吧？有部小说叫《呐喊》。这部小说呢，充分地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民族有深刻的解剖理解之后发出来的声音，叫呐喊。为什么呐喊呢？因为他有极深的痛苦，他有极深的不安，他需要把他的内心的世界，他那种就是积蓄的东西，通过这样大声呐喊要释放出来。但是这是极其绝望和无助的声音，可能我们没有过这种极端的经历，就是被某种邪恶的、超自然的势力所完全辖制的这种经历，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究竟这个人他的意识是独立的吗？还能够独立吗？可能不太能独立了。也就是他做什么的时候已经不再受着自己的控制，而是受着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一种控制。但是这个人还是人吗？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辨认出这还是个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所该有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因为在他里面所住着的、所掌管他的是邪恶的灵在控制和掌管他。那但这个人还是人吗？这个人仍旧是人，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已经不再有任何可以自主的能力，哪怕保持一点作为人该有的一点自约、自述和尊严了。让我们看起来他是没有价值的。他对于很多的世人来说，都会认为这个人生不如死，这个人活着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也不像是人，他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是这样的，的确是如此。但是，有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上帝的作为呢？如果我们去看待一个正常的，比方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是小说家，或者说是任何一个就是说有才干，对这个世界产生出贡献的人来说，我们觉得说，不管从普遍恩典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觉得这个人还是有他的价值和益处的，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对世人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对吧？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有些人可能生下来就像瞎眼的人，可能生下来不久，他们就被魔鬼撒旦所占有，被他的差役所辖制、所愚弄，这样的人是生下来就没有了，就失去了甚至失去了作为人那一点点的自由，完全被置于一个不受控制的状况当中。他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他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活，他也没有办法让爱他的人、关心他的人去活着。他自己活着是痛苦的，别人也因着他也成为痛苦的。所以与他不相关的人 会践踏他，会藐视他，甚至会咒诅他，他不如早一点死。对于爱他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他是这样，但是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人，他活着是一个偶然吗？或者这个人活着就没有上帝的恩典和眷顾？这个人活的就是一个悲剧吗？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人仍然是上帝所爱的人。虽然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他被污鬼所紧紧的捆绑和辖制，他的整个人生，你甚至不能用所谓的成功与失败、道德与不道德来衡量他，因为他整个人几乎他不算是个人。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仍旧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塑造的，所以，我对比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件事呢，就是后来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出去之后，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鬼进入了猪群去，结果这一群猪呢，迅速的不受控制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面，全部淹死了，对吧？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人身上住着无法计数的鬼，乌鬼在他身上有如此的这种辖制，竟然这个人还能够活着。他住在死地，人们用锁链捆绑他也捆绑不住，他用石头伤害自己。他昼夜在山中喊叫，你就觉得这个人他怎么能够活下来呢？但是居然他还能活着，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眷顾，这就是神要在他身上所彰显的神迹。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耶稣的恩典。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事实上这里的人呢，是不怎么欢迎耶稣的，后来所发生的也看到了，正是这样。但是耶稣就是为他来的，因为整个他人生所遭遇的一切，我们不要觉得说上帝已经遗忘了，不是，上帝知道，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处境。那为什么在过去那么漫长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挣扎和捆绑当中，上帝没有向他显出怜悯和恩典来，竟把他交于魔鬼的手中，被撒旦的差役如此的苦害呢？是的，上帝允许在人生的过去的日子当中，他经历这一切，但是上帝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他自己无比的恩典、大能和作为，而且，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魔鬼借着这个人的口和耶稣不断的在我们，当然好像不能说祷告，但是的确圣经上说他不断的在求耶稣。他怎样向耶稣祷告呢？大声的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之后，就吩咐乌鬼要从他的身上出去。当耶稣来到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走近他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耶稣不可能再放弃的人。不管魔鬼的差役如何的高声的喊叫祈求，不要让他受苦。一方面是表明他们承认耶稣，他们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从这个人身上离去。但是他们仍然向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呢，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在这个人身上呢，特别明显的就是，可能不止一个鬼，甚至呢，这里的群呢，就是一个军团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是有着撒旦和他极多的势力在他身上集中彰显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他仍然再三的祈求耶稣说，不要让他们离开这地方。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占有了这个人，也占有了这个地方。他们不管是用这种你所能看得见的这种方式，或者用一些其实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就是属于他的领地，是他绝对不愿意去放弃的。他们宁肯把这些人死死的、牢牢的捆锁在自己的手下，让他们受苦，让他们最终与上帝的国度无缘。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样一个被魔鬼所掳去的人面前。这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一定要得释放，正好像大卫曾经说，在旷野当中，有时来了熊，有时来了狮子，将羊群当中的一只羊羔叼去，我就用手抓住他的胡子，击打他，直到羊群从他的口中夺回。耶稣自己也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不会让他小子当中一个属于他的人失散，他一定要从仇敌的口中将他们夺回来。所以，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表明他的国度、他的能力要临到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他必须将这一个人归还给耶稣，而魔鬼和他的势力也必然要退去。无论他们怎么样不情愿，他们怎样的祈求，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虽然最后他们说，那允许求耶稣让他们离开这个人，扶着那群猪去，耶稣允许了。也只有在耶稣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才能够从这个人身上进入到那一群猪身上去。同时，我们看到的是，魔鬼的确不情愿放弃任何一个属于他的人和属于他的领地，但是基督要来，就一定要将他的势力从这里驱逐出去。最后这几株呢，就同时突然闯下山崖，跌进海里死。对这一段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困惑啊？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思想的，为什么耶稣让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让他们得医，让他得拯救就完了？这群猪不是很无辜吗？魔鬼他必然要离开，对吧？他要去哪里，或者是怎么样，直到上帝为他所定的最终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么他们可以到，在很多在其他的空间当中继续去游荡或者怎么样，但是这群猪为什么上帝要允许它进入猪群里去，以致这群猪呢全部投下山崖死去？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解释或者一些分析。那过去呢，我也似乎呢也会觉得说呢，那这群猪呢，有时候呢有些解经家也会认为说呢。如果这群猪的主人是犹太人的话，那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那是不是也不应该养猪？那不管他们出于利益或者什么原因，他们养猪，或者说给外邦人吃，售卖给外邦人等等这些，好像这是不符合律法的。但是呢，后来呢，最近当我在看这段圣经，也看一些参考一些解经的资料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思想的确是。更有，我觉得是更有价值的，就是通过这件事，其实耶稣将魔鬼残忍的一面，以及将一个人在罪恶以及魔鬼撒旦手下的那一种光景呢，是展现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事实上魔鬼怎样在这个世界在操纵人、辖制人。和苦害人，这个不是说我们眼睛看不见，这个人身上有看不见那种势力，就觉得说这只是一个特殊事，可能是难以解释的一种特殊现象，而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 耶稣这样允许鬼进入猪群，又在他们身上显出这样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要让那些活着的人，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让他们知道撒旦是如何的猖獗和如何的要吞吃所有的人。不是说这个人是危险的，这个人是可怜的，是可怕的，而是说凡不在基督里面，凡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信靠他的人，事实上你们都是危险。可能人以为说这2000头猪，哇，多么可惜，他们是值钱的，对于他们的主人来说是有利益、是有价值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不在基督里，就一定是在魔鬼的手下，在他手下的人的最终的结果，其实跟这2000头猪有什么区别呢？最终的结果不是一样被苦害，一样的会被带到死亡之地吗？如果人们仍然只想着说啊，这个猪死了很可惜，造成的损失太大，而没有想到自己的灵魂与生命的危机的话，那么说实在的，我们活着就跟一个死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你看起来是一个正常人，实际上你和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被鬼附的一个看起来的正常人而已呢，不过没有那么明显的、那么特别的一些表现而已。其实，难道不是更可怕和更危险的吗？所以，当基督允许鬼进入猪群，带来这样一种后果的时候，难道不是对世人一个极大的提醒吗？一个极大的光照，使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危险和自己生命的处境的一个危险。当我们看到耶稣带给这个人的医治和拯救，当鬼离开人身之后，放猪的跑到城里去，把什么呢？是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这件事情呢，本身就带来了第二个果效。第二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情引起了轰动，让城里和乡下整个区域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这件事很轰动，正是借着让他们知道，使他们有机会来听耶稣的故事，知道耶稣是谁，了解耶稣做了什么。不管当时听到的人是以什么样的反应来对待耶稣，总之城里人、乡下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暗中所行的事情，而是一件特别明显、公开的事情。我们再来看，这里我们看到被鬼附的人，众人怎么说呢？众人都出来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呢，看见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我们先看的是被鬼附的人，过去是不穿衣服的，是吧？是已经失去羞耻感，活着已经不再像个人的人。但是当鬼出去之后，这个人穿上衣服，端端正正地坐在耶稣的面前。而最重要的，这里有一句话叫"心里明白过来"。什么叫心里明白过来呢？心里明白过来，用我们圣经当中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这个词，就是什么呢？叫苏醒过来，就是醒过来了。雅各心里苏醒了，或者耶和华说："我所看过的就是心灵痛悔的人。"我要使谦卑人的心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苏醒，就是整个人醒悟过来了，也是浪子回家那个醒悟过来，整个人算苏醒过来了。那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不只是被撒旦的差役所辖制、捆绑、不得自由的人，整个人活着就是浑浑噩噩的，活在世上就跟死亡的行尸走肉一样，但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的大能临到他之后，整个人苏醒过来， 这样一个苏醒和他生命当中的翻转，是一个极深的、极大的一个神迹和奥秘。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想，假如是一个病人，他还可能开口祈求耶稣，或者请求他的家人来祈求耶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还有祷告的可能。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被鬼完全所捆绑辖制的人来说，他连祷告的能力都没有，甚至连听到的能力也不具备。因为有病的人还会被抬到放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但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没有人能够把他强迫到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更加看见一个人在蒙恩这件事上所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如果我们以为说啊，我得救是因为我去教会了，我去主动的寻求人给我讲福音，听到我得救是因为我悔改了，是因为我祷告了，那么请问，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有能力听到，他有能力祷告？他都不具备，也没有这样的经历，这就更让我们看到了福音的超越性、救恩的超越性。他完全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耶稣基督主动的、完全主动的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是耶稣基督的大能驱散了撒旦的权势，完全的使他得释放。使他的生命，使他的灵魂苏醒过来。他之前并不具备听很多的道来认识耶稣，但是当他的生命苏醒过来，看见耶稣的时候，他里面他的灵魂的已经苏醒过来，认识这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生命的救主。所以整个人醒过来之后，你就会看到。他整个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哪里看他的灵魂苏醒是不一样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哪个强烈对比？就是看见这事的人呢，将两件事给他们讲解。第一个是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情。就是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呢，就是那群猪的事。好，告诉众人之后呢，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众人的反应，他们不是关注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不会去关注这个人，他们反倒更关注的是那一群猪。对他们来说，这个人是没有价值的，这群猪是更有价值的。所以，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们请求耶稣，祈求耶，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地。但是，与之相对的是那一个被鬼所附的人。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却恳求和耶稣同在。一个用的是央求，一个用的是恳求。如果从词语的这个强烈程度来说，后者将比前者更加的强烈。你就想，如果说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极其不幸的，对吧？他的人生比任何一个人都痛苦，都悲哀。但是在这一刻，你看到没有？这个人是最幸福的。而最可悲的是那些看起来正常的、幸福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幸的。为什么？他们情愿让他们的人生当中没有耶稣，他们情愿央求耶稣，让耶稣离开他们的领地，他们不要耶稣的同在。而这样一个曾经被魔鬼所苦害的人，现在苏醒过来，他认识他生命当中的至宝是主耶稣，他切切的恳求。和耶稣同在，说什么是福分呢？什么是祝福？这就是最大的祝福。有很多基督徒可能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来区分什么是祝福，总觉得说啊，我这一生如果说我能够遇到一个对我比较好的父母，
如果我能遇到一个非常爱我的丈夫或者妻子，我有一对很好的儿女，我有很好的一个工作收入，我有一个很好的教会人生的际遇，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很对得起自己。吃的、用的、玩的，我该享受的已经享受了，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我的人生没有缺憾。事实上，当你遇见耶稣之后，或者说你根本看见耶稣却不认识耶稣，把他弃如敝履，而把他当作粪土一样。要把他送走，要与他分开，不要让他和你在一起。当你的生命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咒诅，也是最大的悲哀。而另外一个，虽然遭遇人生很多的痛苦，但是在这一切痛苦当中，在这一切的遭遇当中，他灵魂苏醒过来，他认识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真正视为他的主。是宝贝，是至宝的时候，他恳求与耶稣同在，这是他真正的苏醒过来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这个人怎样属于基督？他过去怎样在魔鬼的权下被魔鬼所辖制？如今他怎样属于基督？那这时我也联想到我们在生命记当中所灵修当中提到的那个奴仆。以色列人过去是埃及的奴仆，他们是被辖制的，是被强迫的，他们必须服侍法老，必须为法老尽忠。虽然他们不情愿，但是耶和华将他们从法老的权下拯救出来，是要让他们做耶和华的奴仆。但是你要知道，做法老的奴仆跟做耶和华的奴仆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被强迫的。而且法老不会给你任何的爱和恩典，他就是要你的命。但是后者是以他自己的命牺牲，将你从死亡、从撒旦的权下释放、拯救出来，使你成为自由人。你成为自由人，最大的自由就是自由于将自己放在耶和华的权下，甘愿做他的奴仆。那你说过去都是做奴仆，还没做够吗？如今要反过来，还要重新再找一个主人做奴仆吗？是的，过去是做罪的奴仆，是做魔鬼的奴仆，但如今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做恩典的奴仆，是甘心情愿的将自己放在耶稣的轭下。这个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痛苦，后者是幸福，是真正的自由。前面是没有自由，后面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不是说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之后，你从埃及得到释放之后，你就自由了，就觉得啊，从此之后我就是我的主人了，我想怎么样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好自由，好好。而是说，从此之后，我将我的生命主权完全放在你的手中，你将我救赎。你就是我的主，我要一生跟随你。但是跟随耶稣最好的一个明证是什么？最好的明证就是，当他决定恳求与耶稣同在，做耶稣门徒的时候，耶稣反而说：“不，你不要跟着我。”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跟随基督，就好像觉得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主耶稣就说好啊好啊，我正巴不得你要跟随我，那个叫跟随耶稣基督。不是的，跟随耶稣基督是表明说你以他为你的主，你做他的仆人，你要顺服的是他的命令，而不是自己的志趣和喜悦。上帝或者基督在这样一个蒙拯救的人身上的主权，最好的一个彰显是耶稣说：“你回去，你到你的亲属当中去，把我在你身上的作为和上帝怎样怜悯我，怎样连续的你告诉他。”而这个人呢，就听从耶和华耶稣的话回去了。这是我常常读到这里非常受感动的地方。什么叫跟随耶稣呢？跟随耶稣。不是说我有一腔热情，我有一腔热血，我要这样跟随耶稣，我要这样服侍耶稣，这叫跟随耶稣。而是说， 当我真正决定，或者说当我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恩典主权，将我从死亡当中将我的命救赎出来之后，我完全的来顺服他，而是按，不是照着我的喜欢，而是照着他的旨意，他怎样安排，他怎样定义，他怎样吩咐，我就乐意去行。虽然从情感上来说，我们相信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对耶稣的爱和感恩是发自内心和真实的，超过说，哇，我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圆了，我终于可以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了。不，对他来说，最自然的回应就是，主耶稣啊，我要跟随你，我愿意昼夜和你在一起，这是我心所愿，对吧？这是我最渴望的事，但是。耶稣的命令说：“你要回去，那我就情愿回去。我对基督所有的爱与情感，不是说因着我一定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和他在一起，那个叫爱耶稣，而是说耶稣怎么说，他的命令我去行，我是真正的回应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什么是爱耶稣呢？”就是有了我的命令，有遵行的人，看起来这个人，他好像失去了一个像门徒们一样天天和耶稣在一起受教训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多么可惜的。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上，在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是在真正的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每时每刻与耶稣同在。因为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的应许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不是在耶路撒冷了，不是在加利利，是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与耶稣同在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遵守他命令与吩咐的时候，你就在与他同行，就在与耶稣同在。”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要把彼得、约翰这些人从他们的家里、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呼召出来，天天和自己在一起？为什么这一个人要主动跟随耶稣？耶稣说去，你先回去。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是他的主权，他是这么安排的。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这是上帝在每个人上的主权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一个人和他之间的关系，丝毫不影响一个人享受基督的爱与见证基督的爱。所以不要以为跟随基督只有一种方式，只能按着一种方式跟随他才叫跟随他，而是说主的命令在你身上，个人性的带领，它是有一些不同的，是有一些差距，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它的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是什么？都是为基督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两件事：第一，主在你身上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何等大的事不是这个人说的哈，是耶稣说的。连耶稣都说何等大的事。什么叫何等大的事？就是用言语没有办法去说清楚、说明白的。那些事情，什么事？一个罪人，一个被魔鬼所任意掳去，就表示说没有任何可以反抗、可以自救能力，已经完全绝望的一个人，怎么样被耶稣拯救出来，脱离撒旦的手？这件事情根本不是人所能做。这件事情多大呢？保罗说：“使你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是用到一个词，是何等，就是超越语言的能力，没办法用有限的语言能把基督在一个罪人身上的作为说得清楚。但是还要去说，怎么说呢？从前我是一个什么人，你们都知道；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都晓得。”但如今我成了什么样的人？保罗说：“我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主的恩才成的，才有的。”这就是见证基督的作为。第二， 主是怎样怜悯你的。上帝在他身上，耶稣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个作为是明显的，是可见的。这样一个作为说明了什么？显明了什么呢？显明了上帝对他极大无量的一个恩典与怜悯。这个怜悯是告诉，不是说只是说哇，我这个人很特别，我有着别人都没有的经历，所以你知道吗？我过去是一个当地的地头蛇，我过去是一个罪魁祸首，是一个人人都记恨的一个坏人、大恶人。哇，我信耶稣了，我生命被主改变了，我特别的了不起，特别的骄傲，而是说主怜悯。用保罗的话说，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真实的，是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人，然而却蒙了怜悯。这样救恩就是在一个罪人身上显出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而这样的怜悯怎样显明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其实也是告诉所有的人，这样的怜悯也照样要可以显明在你们身上。所以，在整个这段圣经当中，我们似乎看见耶稣基督就这样，就这样，好像来了一趟，时间不长，对吧？可能不超过1个小时，可能更多一点时间，但是耶稣又匆匆的被人请走了。看起来这一块领地好像耶稣没有得着什么，但是你看，神的国度是没有人能够拒绝，也没有人能够抵挡的。虽然耶稣离开了这里，但是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了这里。从哪里开始的？就从这一个被魔鬼特别辖制、苦害的人身上开始的。当基督得着这个人、释放这个人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就将从此开始，就像芥菜种在这里种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就照着耶稣的命令，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低加波利呢，直接翻译出来叫做十座城，这里就有十座希腊化的城市。这一个人只做一件事，就是在这十座城之中对人传讲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福音就在这里传开了。耶稣基督就开始在这里做王，在这一个人身上做王，也开始在这一个地区做。所以你知道，撒旦的差役祈求耶稣说：“不要让我受苦。”第二个，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天国已经来到，他必须离开。真光所到之处，黑暗一定褪去，一定驱散。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你常常会感到叹息啊，在我们这个地方，信耶稣的人太少了。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我是第一个。我是唯一的一个，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感觉到只有我一个。其实不用怕，上帝正是借着一个人蒙神的恩典和拯救，带给一个家庭，带到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地区，一个整个教会的恩典和祝福。你不要小看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将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他怎么怜悯你。见证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好的培训，没有像门徒们一样天天和耶稣待在一起，受过这么好的培训，他怎么去见证耶稣呢？耶稣教给他的事做的见证很简单，就是见证主在你身上的作为和他怎样连续你。所以福音在你身上是有大能的，这样一个恩典是真实的。当你真正经历这样大能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对人做见证，而且这样的见证一定是大有果效的。你不用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其实都代表着在你的背后有许多类似的人，需要通过你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在你身上，基督见证了他的爱。 也见证了他的大能。那么，这样的恩典和大能也将透过你临到更多的人。不管众人是稀奇是什么反应，总之这一地的人已经被福音化了，就是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为后来耶稣基督继续在这里的传道，也包括乃至于使徒们后来的布道，都已经做了最好的预备了。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上帝借着你我，可能就是松松土，可能就是在你的家族，在你所在的地方，成为一个首先在基督里蒙恩的人，使福音带进你所在的区域。那么，感谢主，我们蒙恩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何等的感恩和喜乐。主啊，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罪的奴隶，是不得自由，是痛苦和绝望的，是活着没有价值、没有益处的人，但是今天，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使我成为一个有益处的人，像安西姆一样。今天，你在我们每一个罪人身上，也同样要彰显出这样奇妙无比的恩典来。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轻忽我们所蒙的恩典、所得的恩赐，让我们都在你差我们去的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见证你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以你对我们的怜悯去怜悯那更多需要你恩典怜悯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